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
天气这么冷，到哪里去吃火锅好呢？
当然是草原小肥羊啦！草原小肥羊午餐特价才9.99元，有9种不同的菜式供你选择。晚餐21.99元，任意随吃，还有酸梅汤，2块1位，无限续杯。在草原小肥羊吃火锅，菜式多，汤底美味，真的很划算哦！
真的很划算啊！现在就去吧。
草原小肥羊的地址是三藩市克里曼街加23和24街中间，电话是415-666-1818，415-666-1818，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11点。
各位朋友好，我是始终，再一次的说一声谢谢您，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再度的跟您探讨一下有关于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以及中国沿海的一些非常严重的空气污染或者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那么德国之声的报道，这个礼拜二，就是1月29号这天呢，北京的空气的污染严重程度呢再度的拉响警报。他们测量的这个 PM2.5 的指数呢是517，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日常的正常的 PM2.5 的指数呢，希望不要超过20。20跟517，各位朋友，这是25倍啊，不是2倍，不是5倍，是25倍啊。这个问题真是非常的严重了，这是北京根据媒体报道是近来第四度严重的空气污染的一个日子。在今天节目中，我想就这个议题呢再跟您探讨，再跟您聊聊，也想听听您的意见。最好是您有什么点子如何的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呢解决，我想据我现在能够想到的也是没有什么太聪明的一些方法，这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方法，你要做多少就会有多少的成效。可能在立法方面，在这个执法方面，以及在老百姓的对于这个环境卫生以及对于公共卫生的环境污染的这个意识要提高，这些都需要多管齐下才能够有效果。但是从近来讲，从远来讲，您是否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或者一些看法，我们可以打个电话来，在节目中一起讨论讨论，一起探讨探讨，一起聊聊。我们这儿的 call in 电话是925-385-0368，925-385-0368。各位朋友，我们先做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慢性 B 型肝炎在美国是罹患肝癌的主要原因，但是大多数患有慢性 B 型肝炎的人甚至毫不知情。 Dr. 加伊利李医生诚意邀请您参加一项教育讲座，讲座内容包括经由简单的验血就可以得知是否罹患慢性 B 型肝炎，了解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日期是2月2日星期六，时间是中午12点，地址是 Fremont World Gourmet Buffet Stephenson Boulevard 6010号，备有茶点招待，免费入场，由 GoodLit Hepatic Health 特别赞助，是一个对你非常重要的讲座，万勿错过。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15-609-6596，415-609-6596，座位有限，报名从速。
南三藩市兴隆工艺品公司专营驰名精巧高级工艺品，独家销售陶瓷大师曾立、曾鹏、余公窑陶瓷精品，还有各式天然水晶、翡翠玉雕、高级石湾陶瓷、神楼、风水摆件，件件精品，赏心悦目。趁部分货品低至2折起，即刻就去兴隆工艺品公司挑选创意无限的礼物或喜欢的工艺品吧。地址是南三藩市 Grand Avenue 469号加 South Spruce Avenue， 电话650-869-6608 650-869-6608， 逢星期二休息。
王小姐，好久不见，在忙什么？
我正忙着找工作呢，你有这方面的讯息吗？
听说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正在招聘业务代表和经理，你可以试试啊。
你看我行吗？
当然行，纽约人寿的培训是很出名的，对华裔市场有特别多的支持。
那么他们的待遇及福利好吗？
那还用说吗？加入纽约人寿，你的收入潜力好，还有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呢，你赶快找纽约人寿经理了解啊。
那么要怎么和纽约人寿联络呢？
给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打电话好了， SF General Office Mrs. Lam， 号码是415-393-6333，
415-393-6333。好，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纽约人寿。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415-393-6333。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是机会均等的雇主。
八卦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是根据中华中国官方的通讯社，就是新华社，它是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礼拜二的报道说呢，说影响中国北方地区的污染地区呢，这个雾霾的地区呢，污染的雾霾地区呢达到130万平方公里，这块地方呢是美国加州面积的3倍多。礼拜二下午呢，中国政府监测到北京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的指数呢，指数呢是在400以上。那么北京呢出现这次令人窒息的空气污染呢，距离美国驻华大使馆上一次监测到空气质量指数飙升到700以上呢，仅有2个礼拜的时间。那一次呢，生活在北京的外界人士呢，开始把这种天气呢叫做北京的空气末日。持续不断的污染呢，这些天来引起了人们的很多的担忧。那么另外新华社还报道说，位于北京市市中心的一家儿童医院呢，本月日门诊量，就是每一天的门诊量达到了破纪录的9000人次。日门诊量，我这个没念错，每一天的门诊量呢达到了破纪录的9000人次。各位朋友，你要知道这个量是多么可怕，9000人次进入一个医院，那基本上就会把这个医院的医疗体系就瘫痪掉。而这9000人次呢，主要的是根据流感，是有流感、肺炎、气管炎、支气管炎，还有哮喘病等等，都是和空气和呼吸器官有关的。那么其他的病患呢，这个医院还有没有能力去照顾，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不管是多大的医院，9000人一次涌进，也不是一次，一天涌进了这医院呢，基本上一定会瘫痪掉这个医院的整个医疗体系。那么这个报道还想说，原本在北京大街上难得一见的这些口罩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流行了。在国有媒体和网络评论的共同声讨之下呢，北京的环保部的部门呢，上个礼拜做出了回应，推出了诸多防止污染的措施，包括了淘汰老旧的机动车18万辆，淘汰了450多家具有高污染的企业，以及对数万个燃煤锅炉进行改造。另外，国家空气质量法现在在一些国家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那么这是华尔街日报呢，他所做的报道，他说空气质量的这个法规呢，曾经在一些国家呢都发生过作用。比如说在1952年导致过大概1.2万人，就有12000人死亡的伦敦的烟雾事件呢，在过去4年之后，英国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呢，终于帮助伦敦摆脱了几十年来破坏着伦敦城市的声誉和居民健康的这空气污染问题。同时呢，一个组织叫做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就中文的翻译叫做优思科学家联盟呢，他认为1963年的时候，美国第一次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呢，因此避免了超过有40万过早死亡案的发生。这个数据怎么产生的我就不知道了。关于中国是否应该通过一部类似的法律和讨论，这个讨论呢，让中国的领导人陷入两难的境地。那么尽管呢，公众的愤怒情绪是日益高涨，许多人也越来越甘愿为了更好的环境而牺牲一部分的经济成长，但是任何对环境污染者进行限制的尝试呢，都会不可避免地挑战强大的既得利益团体。就以柴油车的排放为例，华尔街报道说，柴油燃烧呢生产的汽车尾气呢，是城市地区 PM2.5 污染物主要的来源。那么负责制定柴油燃烧燃料指标的委员会呢，是由炼油厂把持着。由于中国的燃料价格呢受到严格的监管，中国的这个炼油厂呢不愿意生产更清洁的燃料。华尔街日报本月曾经报告说中国的财政部和炼油厂呢关于补贴的谈判呢已经陷入了僵局。为什么呢？因为炼油厂希望获得补贴，以冲抵炼油厂生产更清洁的柴油所造成的比较高的成本。换句话说，它需要中国政府补贴。那么这个谈判呢现在已经陷入僵局。另外一位名人就是潘石屹，他是 SOHO 的中国的董事长。潘石屹是致力于推动环保事业少数的中国富人之一。他说2011年的年末，他在自己的网上发起了要求北京政府呢公布 PM2.5 数据的倡议。PM2.5 呢是被认为是最危险的一种污染物，因为它的粒子非常小，它能够直接进入人体的肺部和人体其他的组织。北京后来终于同意发表 PM2.5 的数值，不过潘石屹说，他是中国有关部门曾经指责他被境外的反华势力利用了。此后呢，他的许多支持者表示，真正的反华势力是那些阻碍中国治理环境问题的人。华尔街的报道。另外还有一篇也是华尔街的报道，他说中国北方地区再次笼罩在令人难以呼吸的致癌雾霾之中。这个时候，中国一名高调的反污染的斗士呢，邀请了国内社交媒体用投票来表决，说中国是否要制定一部全国性的空气清洁法案。投票的结果是压倒性的，这种赞成的比例呢，甚至令中国突击形式的立法机构都感到羞愧。这是华尔街的报道。他报道说，在不到十个小时的投票时间里面呢，有将近3.2万，微博的用户，他说他们赞同这位房地产的大亨就是潘石屹，他提出了中国应该实施清洁空气法的主张。只有不到250名的用户表示反对，另外有120名用户呢说他们还没想好。当然在这个新浪微博进行投票的民调呢，说不上有多科学，不过即便如此呢，人们不禁将这次的调查的赞成比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要的投票进行对比。在去年三月，全国人大呢以2291票赞成、438票反对，通过了温家宝提出的2012年的政府预算。他的赞成比例呢，在比例上远小于潘石屹的空气法案。潘石屹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他在微博上写道，他说治理空气污染呢需要全民的参与，他说最重要的是立法，我会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呢将投票的结果提交给人大和政府。有一个人在网上写道，说水污染了我们可以喝桶装的，菜污染了我们可以吃有机的，奶粉污染了我们可以买进口的，但是今天空气污染了我们该怎么办？ 提到这个事儿，有一个消息，我想您可能会觉得有趣，啊，一方面也是蛮伤心的。陈光标先生，我不知道您对他有没有印象，一个非常有名的有钱人、富人，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慈善家。他现在做一个生意，据说是从去年九月份他开始卖，你知道他卖什么吗？他卖罐装的新鲜空气，罐装的新鲜空气。这是根据雪梨的晨报、雪梨早报他所做的报道。他这罐装的空气里面呢，还有不同的味道，有些是西藏的味道，有些是台湾的味道。他一瓶要卖，一罐要卖多少钱呢？一罐要卖这个5元人民币，5块钱人民币。据他说呢，卖得不错。他去年刚推出来的时候，第一天就卖了将近有，就做了将近有800美元的生意。他说这件事情呢，当然以后会卖得更好。他估计以后呢，会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生意量。他说他卖这个罐装空气呢，并不只是在卖这个罐装的空气，他是向政府，发一个信息，就是现在你们的管理之下，老百姓所吸收的空气已经要有这个必要去考虑买罐装空气的地步了。这是陈光标他所说的话。刚才他们说的，我们从瓶装水现在到罐装空气，将来我们是不是也要去买阳光呢？太阳、空气、水是我们人生的三大要件，以后都要花钱买了，对不对？话先说到这儿，我们现在做了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的再跟您分享一下我手边的一些资料，然后我希望能够听听您对这个事情整个的反应和您的感想。我们的电话是925-385-0368，925-385-0368。
餐饮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三一牌美国花旗生茶，真心真味送礼自用，还有姜糖茶、菊花茶、降胆固醇茶、保肝清毒茶、当归保血茶，多款选择，更有一款适合你用，各大生荣药房以及超市有售，电话18005527448。
万寿宫美食早上7点半到晚上12点半，天天供应精美点心，香脆内嫩，新鲜可口，粥粉面饭，多款特色菜，风味独特，环境舒适，服务周到，价钱合理，欢迎订座或外卖。万寿宫美食 Grand Palace， 地址3番市华盛顿街737号，电话415-982-3705，415-982-3705。
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继续还是一篇华尔街的报道，他说周二礼拜二北京空气再度的重度污染，这是这个月北京市受到的第四次的雾霾天气。两个礼拜前北京首次启动了新的计划，暂时停止施工和工业活动，限制了使用政府的车辆，下令学校取消室外活动， 北京是在它的 PM2.5 的浓度达到美国所推荐最高标准的25倍以上的情况之下采取了这些措施的。之后北京说他们还会打算采取更多的治污措施，比如说提高车辆的排放标准等等。跳给一段，国内就是中国的国内有媒体报道在两个礼拜以前的一个事件，那是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的一个非常低能见度的一个天气之下，导致当地的人，就是浙江省的当地的人，没有能够注意到一间家具已经起火燃烧了4个小时，空气污染到这个地步，一个家具店起火燃烧了4个小时才被人看到这个家具店在起火燃烧。环球时报当然也是中国大陆官方的一个媒体，环球时报它的社论呢对这个事情有非常尖锐的批评，在这为你介绍一下。我举出两段文字。第一段他说，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一眼看去是雾霾，仔细看呢是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再深入看有中国的发展模式的问题，甚至还有体制的部分问题。关于最后一点，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城市的灰霾天气多了，这个城市的书记和市长他的仕途就可能严重受挫，那么遏制污染就多了一把强有力的鞭子。很有道理，对不对？最后一段他说，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大气污染给我们的尖锐诘问，认真地厘清我们究竟都想要些什么，并且在他们之间做面向未来的排序，寻求发展和环保的集锦调试和它的长远平衡。再讲一遍，寻求发展和环保的紧急调试和长远平衡。中国作为人口多、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的大国，我们或许不能够期望像发达国家今天这样的环境成果，但是我们也不能像眼前这样子走下去了。北京等大城市一个月以来的4次严重的雾霾已经是竖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墙。最后一段，为城市的蓝天奋斗，为清澈的河流奋斗，为干净的食品奋斗，中国人应当有能力、有智慧把它变成国家现代化的桨和帆，而不让它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漩涡和礁石。最后这段话我觉得非常好，我再重复一遍，为城市的蓝天奋斗，为清澈的河流奋斗，为干净的食品奋斗，其实这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对不对？华尔街日报另外登出了一个消息，说中国国务院总理吴江宝在礼拜二呼吁采取措施减少污染。他报道说，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回应几个礼拜以来国内大部分地区有害空气质量的最高级别的领导。吴江宝说话了。华尔街还有一份报道，是中国政府试图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呢，它面临一个非常盘根错节的国有企业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他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呢，中国降低燃煤电厂排放量的计划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燃煤电厂传统上呢，是导致中国严重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迅速上升的工业产出，比如说以煤为燃料的钢铁生产等等，以及中国数量迅速膨胀的轿车和卡车所适用的燃煤标准都是非常的滞后，就是落后。这些呢都部分破坏了上述的这个减排计划。此外呢，分析人士说，针对特定污染物的减排目标呢，并不足以遏制更广泛的空气质量的问题。我眼前有一个小小的图表，是中国的污染源，空气污染，但我们还没有讲到其他的水啊和其他的污染。空气污染在中国呢，占的比例呢最大的是重型卡车所造成的空气污染，是61%。第二呢是乘用车，我想就是载客用的这个或者私家轿车啊，这些事情是22%。我再重复一遍， 最严重的是重型卡车，接下来是乘用车，第三个呢是其他的卡车，我想猜的是小卡车吧。所以这三个大项，一个是61%，一个22%，另外一个是17%。这个数据的来源呢是中国环境保护部。我手边的 information 呢就到此为止。我想和您谈谈的是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它的严重性，这严重性呢，老师对我来说呢是远超过我所了解的，原来我所认为的这个污染的严重性。北京的空气呢，它的不好是已经有名了很久了。我想，可能北京出来的人或者住在北京的人，也已经认为这是他们生命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接受了。但是这个事情呢，非常明显的远出我原来所理解的或者说认为的这个严重度，而且它所 cover 的范围，有三个多加州这么大的范围，被涵盖的，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情。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有什么看法？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喂，这位朋友在不在？不在。OK。我想用一个方式来探讨一下如何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呢，我个人觉得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但是时间呢并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并不是站在北京市民以及站在中国的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的四周，并不利于这些事情，所以说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的解决。我在想，北京当年2008年办奥运的时候花了多少钱，我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英文是65个 billion，我对数字一直不是很敏感。65个 billion，如果我换算成中文的说法是650个亿，这是美元，这不是人民币，人民币的数量会更大。650个亿，我想650个亿，我们做了这个2008的北京奥运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用同样的价钱的数目来解决全国，我想北京绝对不需要这么大的一笔数字。我想举几全国，或者是我们缩小一点，我们保守一点，全国几个重要严重的这个空气污染区域，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解决？我想我的答案应该是可以吧，对不对？这位朋友，接你的电话，贵姓？
啊，我姓于的。
哎，于先生你好。
啊，刚才听到你说那个空气污染的严重情况，主要是那个从车哪里来，我也有同感，因为我曾经就是在大陆居住过一段那么长时间。
嗯哼。
那我觉得是现在来讲，你既然你中国这么强大的，又这么多官人出来到台湾来派遣啊，到国外去买那个高档产品呢，你用车你就要抽重税。
嗯，对。
你是消费品吗？
嗯哼。
你那个工业生产要制造那个废气的，也要多交那个税。
嗯哼，
这个税就专门是这 reserve， 专是为了改变那个控制，品质。这个是上到给政府。
嗯哼，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马上是可以做，对那些富人有钱的可以花得起买车。这是一种不算是惩罚，这是你该做的义务。
嗯哼，嗯哼，
对国家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嗯哼，于先生，我想跟你请教一件事情。你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是多少年以前？多久以前？
大概十几年前吧。
十几年前，那个时候，
十几年前那个空气已经非常差了。
那个时候，
我本身是香港人，我两边都找来找去，找来找去。
那我猜你在中国大陆的话，你是在南方了。是不是啊？
广州，
在广州，在那个时候，因为在美国，我们都有这个无铅汽油，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无铅汽油的这种？
我就不觉得他们有这个了。
哦，这样子，嗯，
我不觉得他们有这个，因为我在国内我就没有开车，但是这个空气，我在香港闻的空气跟里面闻的空气根本已经差了一大。
哦，这样子，
距离很远了。其实香港的空气，老实讲，已经
不是
已经跟这边比，已经差很多的了。
嗯哼，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香港那个汽车有关汽车所有的税都是重的很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来讲呢应该是不错的一个做法。你能有钱的买这个车，你为什么不能不做包覆一点呢？为什么呢？买一个 LV 假的冒牌的，对对，那个冤大头做的不少了吧？这钱，
嗯哼，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嗯哼，我想这是很多不同的手段之一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手段。
嗯哼，
就是对车的对用油或者对任何造成污染的这种行为或者是物质，都要加重税。这个重税当然不能加得太重，加得太重相对的会影响到这个民生消费的问题，所以这个中间如何能拿捏，这需要专家来做一个精算。
这个是当然是当然了，但是我觉得是这反正就是从你的那个车子消费比那里入手了，是比较可以说的是这普遍人来反对也反对不出什么的，这个是正道，你没有什么道理去反对的。当然你不能乱来一通搞40倍，那就离谱了嘛。
对对对对。
但是你先把这个钱拿到政府的手了，那把它保留起来，专是为空气品质来改良。我觉得是非常
有道理，这是有道理。我相信这个想法也会受到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的支持的。
当然啦，因为他们的空气来讲是根本每一个人的绝对的权利跟自由一样。
对，
你不能把这个都没有嘛。你既然现在这个经济情况这么能够有这么多人到外面去旅游啊，
对对对，
乱花钱啊，可以说的是某一部分人呢、啊，为什么不拿一些钱去把自己的国家这个空气品质
对好的
弄好一点？
谢谢你，于先生，谢谢你的电话，谢谢、okay. 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哎 ，Hello， 是我吗？
哎，高女士，你好。
哎，许东。哎，你好，你好。哎，我就想说呢，这个污染的话，已经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了，知道吧？生命。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每个人的，怎么说呢？是每个人的责任。
也是每个人的权利，不是吗？对不对？也是每个人，这个老百姓呼吸新鲜空气，应该是每个人的权利吧？对不对？
对，一个每个人权利，一个每个人责任。
对，
因为每个人都把这个环境给弄坏了，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造成了这个环境的结果。我可以这么说。不管是就说什么车啦、工厂啦，那你假如说老百姓的你的用于那个假如说生煤啦，你知道吧？
对对
啊，
对，
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什么那个做饭就说那个餐馆了或者怎么着，所以我就说呢，你把罚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大家都不同意，都想着啊，这不是我的事儿。可是呢，他这污染一出现呢，他就都说啊，这影响我生命，影响我怎么怎么着了。所以我就说，大家应该想尽办法想想怎么样，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就说治理这个污染。你不管，我不说的光是政府的责任，你政府我觉得肯定有责任，绝对的。政府应该出资啊，方法呀、啊，或者是制裁呀、啊，或者怎么着，这是政府的责任。可是呢，老百姓和公司就不能就是想象的光是为自己了啊。我的公司你罚我的话，我就不干，你就这意思吧？
懂。
我觉得你应该考虑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生命和生活的这个。也是为这个政府，也是为这个国家考虑。
说穿了也是说穿的都是为自己嘛，因为你如果这么做的话，对自己、对自己的小孩、对自己的家人都是有利的，对不对？一个清洁的空气
对
每个人都有利的，对不对？
对对，还有一个呢，这是不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方式，而且是为长期的，
对，
是这意思吧？
懂。
长期的一个规划，所以呢，大家应该全力的，应该是出策，就说好像是怎么说呢？出谋出策，就说想办法，看看谁有方式方法，
对，
给个建议，
对，
我就现在就这样。
好，谢谢您，
行，那就这样，
谢谢。这位朋友，谢谢您久等，贵姓？
哎，你好，
苏先生，苏西波，
哎，你好。哎，我想问你啊，你是几年来美国的？是1980年吧？
我是1980，你说我啊？
对对对，
我是1976年。
Hello，
1976年，听到吗？
哦，那你比我早了。那我想问你啊，嗯，你来美国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在三藩市里面啊，
嗯，
用那个脚踏车那个 bicycle 的人不多，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
和今天比起来，和今天比起来，当然是少很多了，几乎不太容易看到。对，嗯，
你在街上看不到，但是他有 bike lane， 但是你没有看到很多人在街上面用那个 bicycle ride。
嗯哼，
但是呢，现在来讲呢，刚这是正好我感觉到是双反。因为为什么呢？好像那个小布许他自己讲，他从前在北京住的时候，他爸爸在那个时候当那个外交官的时候啊，
嗯，
他也是在北京用那个 bicycle 的。
嗯哼，
但是呢，你看见
我
刚刚
懂你的意思。
对了，刚刚都双反了，现在就是反而我们美国用那个 bicycle 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三藩市里面。
嗯，
那我就觉得，其实中国政府在那个大型就是交通运输方面那个设计，
嗯，
他没有好好的把那个 bicycle 运用在那个网络里面，
嗯哼，
所以做成了很多人又方便嘛，
嗯，
那就放弃那个脚踏车，然后就是用很多那个排放高的那个汽车。
嗯，
你现在如果你就是交通跟那个工业来讲，排放都是两个大问题，一个就是那个diesel那个车的排放嘛，啊，然后你那个工业也是，工业不但是空气排放，还有那个污染水也是很厉害。
对对对，排放污染水，嗯。
对，所以好像我上一次跟你提过了，我觉得那个大型交通工具，好像那个高铁啊什么，其实他们真的要考虑，因为用高铁，如果你把那个大型的那个好像 truck 可以运到上面的时候，
嗯，
最起码它有走一段路，它没有排放，它没有那个污染排放，到那个 location 的时候，它才做那个它自己运输的工作，但是长途来讲，它没有排放，我觉得他们应该好好的考虑这样。不然的话你一直那个货车在路上，一直是你要他们加那个什么filter 啊什么，但是其实没有用。你现在加州也有很多那个 diesel 那个engine 都有，他们已经有那个什么那个 environmental 那个 system 加在那个车上面，
嗯，
但是你没有感觉到真就是有帮助，但是是不是真的帮助很大，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你要统计嘛，要过几年啊，过五年啊，你才能够收到那个很长期的数据，你可以才做到。
嗯，
而且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他就是早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那个hydrogen power 那个氢能的认识有多久，但它有多大？
你说 hydrogen power 用在汽车上，还是
你什么？其实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因为英国也从前好像有一个 hydrogen 那个好像发动机，好像那个冰柜这么大的，就是不大的。
嗯，
我们如果你要想象一下，如果每一栋大厦里面它自己都有这样子的话，那个排放是低很多。然后那个工厂它自己有自己这样的排那个发动机的时候，它也排放可以少很多。现在德国人做那个大的那个运输工具也是有，但是当然是不是很普遍。但是如果你身为一个大国来讲，在长远来讲的话，你可以大力的发展那个东西，带领全个世界来走这一条路的话，
嗯，
我觉得你也应该是好好探讨一下。
嗯哼，嗯哼。那个苏先生，你个人知不知道中国现在是不是有无铅汽油啊？
有什么？
无铅汽油 unleaded gasoline。
哦，对啊，他们还是有那个 lead gas，
他们有什么？
你知道吗？对，还你知道吗？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很流行那个Mercedes Benz 在中国大陆啊，
嗯，
结果呢，他们呢，因为很多人都没有那个意识，因为他一定要用那个 Supreme，
嗯，
但是很多人都只是用那个 lead， 结果做成那个车很多问题出来。
哦，嗯，
对他们就是。不是，可能不是贪便宜，但是那没有那个意识嘛，
嗯，
他觉得啊，你可以 fill 那个 gas 都可以走，因为你 fill 普通的 unleaded 它还是可以走。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这个不是问题，你现在如果开始的时候，你要强烈的要求很多车辆都是要用低排放，你现在加州也做得很好，很多那个 hybrid right，
嗯，
那个也是很 high efficiency。
嗯，
那它差不多一 gallon 就是30几个 mile 啊，那你就是大力的推动的话， 我觉得你而且不能要迟了，要赶快这样做的话，才能够救到那个环境。
据我了解，中国现在在电动车的研究是相当的前卫的，相当不错的。
对，但是你电的话，你还是要，除非你电是从那个太阳能来，不然的话你还是要发电嘛。所以你如果你 hydrogen 的话，你可以发电，你可以推汽车也可以。其实我觉得那个，这当然它里面也还是很有很多那个瓶颈，还是做到不满意。那就是因为它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发展到好的时候，那全世界都跟着你走了。
对，
那变成说你的 technical 你就可以卖到全世界。
对对对，这个很有道理，很有道理。谢谢你，
傅
西波先生，谢谢谢谢。
哎，
提起自行车，我想起了这个谁呀？赵本山有一句话，他说：“老子不但有车，还是自行的。”这个人真是幽默。各位朋友，再做上广告，马上回来。我们这边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925-385-0368。
十多年来，长实橱柜建材公司坚持信守承诺，责任结缘在湾区。今日长实橱柜将一如既往的以专业的团队、用心的服务、精益求精的信念，为您打造出一座理想中的梦幻厨房与五星级家园。长实橱柜建材公司地址在San Jose 1560号 Molecule Expressway， 电话是408-433-2288。电话是408-433-2288。
维珍维美倾诉亲情，2013年度全美华布小姐选美晚会将于2月16日晚在三藩市艺术宫举行。来自北京的东方歌舞团、红庄乐女子民乐组合将首次获邀来美担任晚会的表演嘉宾，并以全新的演绎方式向湾区观众献上多首精彩的经典民族乐曲。查询购票热线415-982-3000，旧金山中华总商会。
慢性B型肝炎在美国是罹患肝癌的主要原因，但是大多数患有慢性B型肝炎的人甚至毫不知情。 Dr. 加伊利李医生诚意邀请您参加一项教育讲座，讲座内容包括经由简单的验血就可以得知是否罹患慢性B型肝炎，了解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日期是2月2日星期六，时间是中午12点，地址是 Fremont World Gourmet Buffet Stephenson Boulevard 6010号，备有茶点招待，免费入场，由 GoodLit Hepatic Health 特别赞助，是一个对你非常重要的讲座，万勿错过。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15-609-6596 415-609-6596，座位有限，报名从速。想吃美食去哪里好？当然是祥兴啦，他们有精美粤菜、生猛海鲜、物廉价美的合菜，有港式沙味拼盘和营养滋润的原中炖汤，天天出炉野味烧腊，他们还可以送外卖。祥兴美食回味无穷，地址南三藩市 Grand Avenue 333号，电话650-872-1638 650-872-1638。
有51年经验，创立湾区最高赔偿3.7亿美元的 Robert 律师楼，承办人体受伤、移民签证及刑事辩护，首次面谈费用全免，详情请致电法务主任肖继安 Tony 肖，博粤语跟英语电话415-967-2128 967-2128。
八卦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我刚才谈到这个北京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的时候呢，一共花了多少钱？一共是花了650亿人民币，这是根据媒体的报道以及媒体的估计。那么这笔钱呢，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觉得在整个的来说， 把中国的别的不说，我们就把空气的污染能够把它控制住，能够使中国的蓝天继续的，不是继续的，能够使中国的蓝天能够回来，我觉得应该不用这个数吧，650亿，包括了这个该整装的整装，该改变的改变，该补贴的补贴，再加上还有很多的税收可以从中可以取得，这些都是刚才朋友打电话来提到的。任何有造成环境污染的货品，任何有造成环境污染的工厂，任何有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都要加税。这个税加多少，当然我们另外有专家来决定，因为税加多了会影响经济，税加少了造不起，达不到一定的目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如果以650亿这个金额来计算的话，在2008年中国曾经花了这么多的数字来办了一个相当大的、相当大的、相当成功的一个 party。我相信，如果是同样的精力、同样的专注力、同样的执行力放在解决这个中国的至少空气污染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得到的。先从立法开始，一定要先从立法开始，不能够没有法律就开始做这个事情。然后执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是我吗？
是的，是的。你好，
我姓汪的，
汪先生，你好。
你好，我们中国共产党啊，光明正大伟光正啊，与天斗与地斗啊，十三亿人呢，我们都看到牢牢的，空气啊，污染啊，什么水污染啊，我们很容易搞定的，你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了。
OK， 好，谢谢。那么再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些话，这个立法是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把法立起来之后呢，就有执行的根据，老百姓知道法律之后也有遵守法律以及守法的根据。那么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呢，中国政府的有关方面呢，应该可以借用全世界任何其他的国家他们有过的这个空气严重污染的经验，以及他们是如何的治理，以及如何的这个抢回或者夺回他们的蓝天。譬如这些城市我们刚刚谈过了，像伦敦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取得很多的这种确实的执行的方法。另外呢，我觉得在执行方面呢，我觉得一定要有胡萝卜也要有大棒子。大棒子就是执法，胡萝卜呢就是要造成相当程度的贴补啦，或者鼓励啦，鼓励人们朝一个比较更健康的方向去走，而大棒子呢是阻止人们朝不健康的方向去走。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贵姓？喂，
你好，石头，我姓张。
哎，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石头。
哎，
我这问题我是从两方面看这问题。第一方面，我觉得是西方国家应该感谢中国。为什么？因为从中国建国49年到79年这30多年，到甚至是89年3到40年这个左右啊，我们中国都是用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和生活。可是我们却很少用清洁能源，所谓清洁就是用石油所提炼的汽油呀、柴油啊，或者是天然气这样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很多大部分地区都是用煤炭这种初级的能源来进行生产和生活。可是同时呢，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谓发达国家，他们正在使用了当时全世界70%到80%甚至是90%的清洁能源，就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在这些国家在实行。所以当时美国的油价就可以到1美元或者是1美元多一点，大量的使用石油这个所提炼品。而中国当时在发展的过程中是用煤炭的资源，所以中国当时就没有和英美来抢所谓的世界的能源。所以在这方面呢，英国和美国以这个所代表的西方国家其实是应该感谢中国的。如果中国和英美来抢这个世界的，因为世界的这个所谓石油资源本身是很少的，这个能大代表清洁能源的最主要的代表，所以主要集中在中东。那么中国如果全国不烧煤，也像美国和欧洲国家 全部都使用天然气的话，或者是用电能的话，那么就会和美国和西方国家来争夺这个石油资源，在中东和在国际利益市场，这个就出现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国际的这个石油市场是由西方所主导或控制的，如果中国加入进来，就是形成一个谁是主导权的问题，石油利益怎么分配的问题，石油的定价权由谁来决定或怎么样来分配的问题，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现在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这20年30年，从89年这20-30年的经济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中等国，所谓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在势头发展的势头很猛，而且成为世界的这个工厂，一个大工厂，所以它的对能源的需求是非常之大的，这个第一。所以现在就面临着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这个生产的方式，还是延续我们千百年来一直延续下来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不变来进行来我们中国的建设。现在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石油的能源本身是这样，中国的对能源所谓清洁能源的需求量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大，而且所以现在以前是欧美70-80%，也许他们的使用量会少，而中国的使用量会多，这样就出现了石油的再分配的问题。那么中国呢，就现在包括北京的问题，所谓全国的雾霾，有很多城市都出现一个，尤其在北方出现一个共同的问题，怎么样问题，就是说我认为我们中国就是应该强化或这个提高，或者是把这个环保的标准一定要提高，甚至要接近于或者是达到欧洲或美国所谓的，我们不说西方的发展水平，就是国际上通用的这种标准，以这个标准来看齐，来发展中国自己的这个生产和生活。但是如果有一些比方说像在中国来讲，比方说你火电站一些大的污染项目，我们即使赚钱也不要再发展这样的项目，而都要发展清洁能源，比方说也许是像核电站，当然我不知道核电站的发电量应该是很大，清洁能源核电站虽然没有核污染，但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核电，你看欧洲包括在德国在日本有很多的核电站，国家很小，核电站确实很多，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发展大型的水利啊，或者是一些风能啊电能啊，但是大型的如果用煤炭来进行资源或燃烧的这种电站这种就要一定要废弃。另外的话，我们国家我们的包括领导者要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章制度，要形成一个法律的条文，这种法律条文不只是泛泛的我们要保持环保啊，要搞好我们的经济，提高环保标准啊，不是泛泛，而且有具体的条文，我们应该怎么做，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应该有一些具体的条文来规范这个全国或者是地区的，因为可能每个省市的发展情况不一样，内陆省份和沿海的省份这个情况可能不一样，可能有一点差别，就应该有一些固定的条文来进行规范这样的东西。所以说，而且在内陆，比方说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我们既然是大雾，那么我们也不能避免不烧煤，我们不能全部使用天然气，怎么办？就要多植树、多植草。在北京，你看我们加州的高速公路旁边都是有树木，我们要多植树、多植草，然后要增加河流。北京，比方说北京是不是应该有护城河？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品质型的护城河？为什么要用水汽、用草地来抑制住这个，
来平衡
灰尘在空，再来平衡在空中的弥漫？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会变得很好。另外的话，一个国家的发展，它不是说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们建一条主路，铺上水泥路、柏油路就好。我们每一个裸露的土地都要种上花草和用水泥来覆盖。这样我们的一点一点，无论城市和乡村，我们这个国家就会收到全世界更多的人的或者国家的来尊重或者是喜爱。我想那个时候来中国的人，外国人会更多，我想在那个年代。所以说中国现在的发展是，既然已经有这样一种情况，作为中国的国家的层面，因为我们个人的力量是很小，需要国家你把你的方针政策要制定下来，怎么办，国家应该怎么做。比方说作为政府的执政者， 政策的制定需要有长远的眼光，而不是我们一种短视的眼光。我们只考虑现在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自己住的豪宅，我们每平方米3万块钱一平方米，甚至到了9万块钱一平方米，在北京谁都买不起。可是我们的环境雾气蒙蒙，这个对自己可能是好，但是对一个国家，对我们公众的环境，对大家来讲是不好的。我们自己好，大家也要好。而且我们不能只考虑着自己，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国家，我们中国人的子孙后代要有长期的眼光和眼光来对待这个事情。
好，
比方说我们内蒙古的草场，我们有很多那个建煤矿，本来是牧羊的草场，我们一定要把它建成一个大煤矿，结果把破坏了草场的自然的状态，结果又重新造成2次或3次的污染，这样都不是说一个非常稳妥的一个很好的做法。对于中国的某一些企业或某一些执政者来讲，我觉得都应该被改变，我们的思维都要被改变，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在强化或净化这种环保的标准，怎么样，这个日常生活上都应该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而有所提高和改变。
好的，非常谢谢张先生。
好，
张先生说的话呢，我是基本上是同意的。那么我相信各位朋友也是您同意的。那么有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环保的事情以后应该怎么走，我想这个事情基本上也都是 common sense，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走，问题是执行在执法方面是不是能够具体的落实，具体的落实。那么有关于老百姓的环保意识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提升，那么让老百姓知道这个事情呢，不是别人的事儿，机器晚上是自己的事儿，自己家人的事，自己下一代的事儿。有关于具体的这个措施呢，比如说公共运输啦，就是提上计程车啦，刚才苏先生讲的有关于这个排放税的问题了，有关于无铅汽油的事儿呢，有关于中国现在正在强力发展的电动车，还有取代的能源，因为石油呢，就是刚才张先生讲的这个石油和全世界的市场的问题呢，现在这张先生描述的这个问题呢已经在发生了，中国呢已经在四处的在找能源，那么而且中国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发展这个新的能源，就是绿色能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当然从政府的角度看呢要执行，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必须要了解。